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神学东西君，我是 Ike，
我是 Ben。
OK，Ben，我们今天要来聊聊关于一些医疗的问题，这样子。我想先问一下，就是，如果你生病了啊，然后你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是给你一个一些医生的一些处方等等的，然后你吃完了药之后。那你会就是根据医生的一些处方，或者是医生给你的一些生活习惯的建议去做出一些调整吗？
有啊，像我上一年回台湾的时候，然后因为要保保险的关系，所以去做了检查，然后还发现有个地方好像有些情况，那但是我最后去检查完之后，原来是先天的，是家族遗传，所以就还好。然后它是不造成影响，但是同时又发现了心血管就是血压比较高的问题，然后所以就是觉得好，那然后就照着医嘱去吃药，然后吃完药之后，因为我现在在香港，所以比较不能时常的回诊，所以我就是从更改生活习惯开始，然后就是你要量血压，然后要吃的比较少盐，然后比较少油。对，然后我就会开始更注重自己的身体。对，
哦，
那你呢？哎，
我其实也会啦，就是医生可能会给我一些嘱咐嘛，因为我其实有结石啊，所以常常就是需要，可能也许最近比较快一点，就是一年会一次这样子，以前大概就是十年一次，然后或者是七年一次，但是越来越周期越来越快这样子。
那下一次是六个月一次。
对，那可是医生当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嘛，然后因为有些东西大概是不要吃这样子。那我以前其实很喜欢喝汽水，但他后来就说其实就是不能喝气泡饮料，那我就说好吧，那我就以后就开始都不喝了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做出蛮多的调整，包含一些饮食上的调整这样，但是也许某一些动作可能就没有办法执行这样子，就是因为没那么容易这样。对啊，那我再问你哦，如果说今天就是医生跟你说大概差不多一年左右回诊一次好了，那你会比这个一年还要来得更早吗？就是周期会缩短，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好像有点不太放心，大概三个月去一次好了，这样 你会吗？如果医生跟你说你12年再来一次就好了，你干嘛三个月回来一次？那你就说我不放心嘛，我再检查一下，你会吗？
不会啊，因为我觉得需要像就是术业有专攻，就是如果这位医生他们已经有这样子专业的判断，那我觉得就相信他。那如果自己超越了，就是自己觉得不相信医生，然后等于是自己做医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浪费这个社会资源，或是其实只会徒增自己的担心，就是会好像会觉得我是不是又怎么样了，我是不是要赶快回诊啊，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是更加的危险嘛，就是你对于医生的不信任，导致于你下次见医生的时候其实他讲什么也听不太进去。那你会吗？你会很长的固定去看结石吗？
不会，因为我常常都是
有
时候过了时间，我都是真的好痛啊，不行的，去看医生这样。
那你觉得你看的是医生还是看急诊？
看急诊，
是急诊。你不是看门诊？
不是看门诊。有啦，我 很久以前就是我第二次发病之后，我好像就是大概有时候一年，然后有时候两年回去看一次这样子。对，那只是我后来就是我就真的也是一年回去一次啊，只是我都一年回去急诊一次。我不是一年回去门诊一次。对，所以就这样。
我好所以你是用急诊代替门诊。
对，我用急诊代替门诊这样。然后他
所以你没有见过门诊的医生？
有啦，就是你急诊完之后还是要去门诊嘛。
门诊复诊。
对，然后我就会让这个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我就会照超音波啊，然后我就会透过这个照超音波这个动作，顺便帮我看看肝啊什么其他地方，反正附近的
啊，对对对，他会一起照，
对对对，但如果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反正我都通通都照到，这样多方便这样。
没错。
好不好的习惯了。好，那我问你哦。
好
啊，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老人嘛，然后其实这种老龄化的社会，然后其实就很多人就会他当然固定要去医院去做一些的就是看报告啦，或者是 做一些的检查啊什么的。但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有一些就是老年人他们可能会常常就把医院当灶咖，就常常去这样子。對，那对他们来讲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就是行动对整体的社会，或者说他们对他们自己而言，到底他们有什么好处，或者是到底那个目的是什么，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是要增加自己的安全感，他就觉得如果我能在2个月或是更短的时间之内都去看医生，那终于发现问题的时候，你看我就可以保存自己的生命，我好像可以尽早的发现，然后以及很想要延续生命吧。我觉得这个是其实这是人就是人很可能都会想做的事情，我们都想要让自己有更多的人生。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是因为你很注重自己的生命，所以你一天到晚跑医院，但是医院里面其实很多的病菌跟就是你更容易就是受到感染啊，或是你更容易有一些轻微的症状，然后以及你把你的人生时间都花在医院上面，那你这样子维持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就好像你如果你多维持了几年，但你那几年生命然后你都把它浪费在跑医院，在去医院去跟医师啊护士就是医生护理师或是柜台人员打招呼的话，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它延续生命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你认为呢？哎，
我觉得除了延续生命之外，好像我觉得有一些老年人，当然他就是，但你刚刚讲嘛，说他是一种安全感的建立。
对。
然后，当然，如果是他真的很有需要的话，确实就是也是应该要去的，因为他就是如果没有这些医疗的就是帮助的话，可能他就会有很大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那或者是甚至是产生一些危机之类的这样。但我也觉得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像陈叔他的生活习惯就是不是很好这样，
对，
然后常常就因为他的生活习惯不太好，然后导致了某一些就是疾病的产生，那他呢基本上没有很想要去改变他的生活习惯，然后他就去就是透过这个医疗的行为来帮助他去就是解决他那个身体面那个很急性的病痛，但是如果他好好的调整他的生活习惯的话，那个急症或者是急性的病痛其实不太容易会产生，就是只要改一下生活习惯，可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反正我先去医院然后解决这个现在看得到的问题就好了，然后我回家之后如果我现在的那个急性症状改变了改善了吃个药好了，他就会觉得说啊，药有效，药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他就建立起这种生活习惯跟这种想法，导致他其实就没有想过说他应该要去调整他的生活的某一些的面向这样。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行动对他而言不一定是好处啦，或者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能够改变他生活的或者是改变他真的整体的问题的一个核心这样，所以不是很好的一个举动。就是他的目的如果仅仅只是想要让他的身体的急症在药物的处理或者是在某一些医疗的行为的处理之后，然后他就可以解决的话，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为这样子。
哦，那你觉得但好像老人家或是很多人他拥有这样的目的拥有这样的想法好像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就想要他的最好的效果嘛，那最好的效果就是他的急症可以赶快得到就是解决，然后我觉得这点上面如果我们去反对他或是觉得这样不好，会不会有一点跟人的想法会有就是落差，会不会我们太理想？
对， 这也是有可能啊，因为对老年人来讲其实我想象得到，比如说 像我以我自己为例的话，
对
因为我有二尖瓣脱垂， 那所以我其实是不太能够激烈性的运动这样子。
对，
那当然我常常就会给自己某一个理由说啊，因为我有这个疾症，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疾病，所以我不太能够真的很激烈运动，以至于我可能就会想说那我也不要太多的运动好了，这样我就会有这种想法出现。嗯，那我就想说反正只要我今天心脏觉得不太舒服了，我就 去医院，然后稍微做点处理就没事了，这样子。
对
对，可是确实啊，就是我们很容易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也很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那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话，你就会不断去跑医院，那其实相当程度就会，其实你的症状也不一定真的那么的，就是好像很严重，就是在整个在医疗分级里面，它你可能就是比较没那么严重那个状态这样子。那如果你一直跑医院的话，其实相当程度还是会占用一些医疗的资源啊。那如果你不断的占用这些资源，其实很多时候就会排挤掉一些其实真的很有需要，然后他来到这个医院，然后他其实需要紧急的处理，可是那时候医生可能因为你的就是你可能觉得你就很想要了解状况，你就很想要问很多问题，然后要医生帮你回答很多很多，然后你又不肯走的话，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很麻烦，就是医生又要处理你的问题，但是他必须要就是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人，他其实很紧急，他需要被处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很容易冲突，这样那个时间上的冲突这样。
哦，也是，这是一个很好提醒，就是我们其实会不会跟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会不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或是就是如果我们是以自我的利益啊，或是自我的这样想法，其实它可能造成一个群体或造成一个社会的困扰。对，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没有可能展现一个更好的人格呢？你认为呢 ？Egg，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件事上面展现出一个好的德性？
那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一点，就是意识到说，其实我们不要太多的占用医疗资源的情况下面，我还是会觉得说，其实某一些疾病真的跟你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对，
那你自己真的相当程度是在预防这个阶段上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做好所谓的就是生活管理，
就是平常就做好，
对，平常就要做好。对，那其实你只要做好这些平常的生活管理，就会比较少啦，就当然不会说，因为身体就是毕竟还是一个有机体嘛，要不是这个机器，所以它一定还是会有时候就是出现这些状况这样子。那在那个时候你去医院，那是就是必然的，对，那也不能责怪你这样子。可是，在你可以的时候，多一点点的做好生活管理，多一点运动啦，多喝水啊，多休息啊，就是我觉得也不要把身体弄到过劳这样子，对，这很容易会让自己身体就是出现状况。但是啊，你可能也许在某一些情境下面你必须要这样的时候，就是还是要多一点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这样子。感觉起来啊，这个好像是一种就是当然我自己的身体状况就是我自己管理嘛，就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就是如果每一个人他的就是状况都是好像我就不太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然后就去就是使用医疗资源的情况下，其实就是很容易会，因为台湾的医疗资源好像也没有那么充足，
没有，
所以如果你
我们的健保，
对啊，
里面
对
对，
那但反正它就是会容易让，就是容易让这个整体的医疗资源塞爆，那其实也不是很好。我常常就是去医院，然后就看到一个医生就是常常就是挂号挂到100多号啊，真的很可怕。就是你要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到下午一点才早上的诊才结束。我觉得这就真的是有点太猛了，这样
啊。我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那个做有没有落实十分级制度？就你有没有小病先看家里附近的诊所，先看家一个医师，然后再接受转诊。 然后但是大家就会觉得那我就要去教学医院，因为就是在大医院当中，他的那个医疗品质一定是最好，他一定是最有效的。可是你有没有需要用到这样的地步去浪费社会资源，或是你需要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上百号，那可是其实如果你去你家附近看，可能会更快，然后也其实你就运用最近的资源就可以了，你不需要一直去大医院，然后就是有一种迷信啊，或者是有一种觉得啊，大医院 只有大医院才可以医好我，但有可能就只是一个小感冒。对，
真的。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问题再转一下，我来思考一下，就是说，就你平常生活，你活着。然后你可能，当然我们都会一定会遇到一些病痛，甚至我们可能会遇到某一些就是癌症啊，这种比较大型的疾病啊。
对。
那对你来讲，你觉得你会延命，你会希望就是说，当我遇到一些比较大型的疾病的时候，你会希望让自己是延命，还是说其实你会比较希望就是说反正人嘛，总是会生老病死的，就是做好一个基础的处置，然后做好自己身体的一些管理之后，如果真的不行，不会再更积极的、更强烈的去寻找一些医疗的手段或者是药物等等的治疗，然后就是反正该到时间该到，该走就走吧，这样子，你会怎么想呢？
我的是那想先确认一下，我们这边谈的那一种延命的方式是指吃很多保健食品，对不对？
保健食品啊，或者说你可能更积极一点，就是到医院去做一些的健康检查啦，就是随时随地都在做一些健康检查啦，或者是可能甚至是就是一些疾病，你就是要去就是要照什么照光啦，或者是要做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更进一步的一些医疗的一些手段等等的，这样
我会选择做健康检查，但是可能就是一年一次左右，然后但是如果再更多的话，我可能就不会，就是因为我就是如果当我的身体有状况的时候，我再去做应对嘛。那当然生活习惯不能太差，一样要出去运动啊，然后吃的上面要注意，然后这样去做健康检查，查查它意义。但是如果我再说要去吃一些保健食品，然后常喝鸡精啊这些，我就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为什么你会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我就觉得，你人生的时间应该拿来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还有，我觉得可能我对于基金不了解，我们先来戴一个头盔，就是我就觉得。这样你是不是让你的身体更多的负担，或者是你好好经营你的身体，是不是可以取代掉喝就是保健食品的这样的概念？对，因为很多保健食品你也不知道它的成分是什么。来，先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鸡精，我们现在讲的是一般的保健食品，所以我们没有针对特定的厂牌啊。对，就是说有些保健食品就是大家推销啊，然后大家说哎，你可以吃这个喝这个，可是它的成分到底有没有被验证过？那我觉得如果它没有被验证过，那我可能会采取暂时不相信的状态。我就会采取一个比较消极，就是有病的方式，不是有病的时候再去找医生，但是会定期的做健康检查。那你认为呢？
我其实也不太会真的常吃一些保健食品这样子。对我来讲，就是说，因为像我妈妈她就是中药派的嘛。
对，
那他就是只要有什么状况，他就比较容易会说，哎，来吃点这个中药这样子。
对，
那当然他也常常会就是做一些比较像我只要一回家，他就会弄个鸡精给我喝这样子。那我就会觉得说啊，真的是就是
很 heavy。
对，因为就是。我不是不相信他，然后我也不是说好像就觉得说这个对我不好这样子，
对，
但我又觉得说其实我现在也不是，就是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到底是需要什么， 是不是只要看到你然后你来了然后哎，我觉得 你现在看起来不管你好不好我就塞给你一些保健食品然后管它成分是什么怎样吃的对身体有益多吃无害嘛然后你就吃就对了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哎，这好像有点太多了一点这样 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形式啊，这样就是明明其实身体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要多吃很多很多的保健食品多吃很多的一些药物这样子就感觉好像没有必要这样子、
啊、
对但是当然随着我自己年龄也渐渐的在大了然后好像感觉起来有某一些身体的状况我就会针对我这个身体的状况我会去吃比如说像是眼睛 的这个视力跟有一些眼睛的一些状况都渐渐在出现中、嗯、感觉我就会想说哎、欸，那我就来吃个叶黄素好了好像那个是有效的这样、
嗯、
所以我会吃一些东西是针对我可能现有的某一些特定的状况然后感觉起来它好像有一点点帮助我就会去 使用它、嗯
okay.
但是我不会太依靠它啦就是老实讲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想说哎，我吃叶黄素然后呢我就可以不断的看电脑啊，那好像是不是就有一种就是我强迫我自己的身体必须要能够、嗯就是完成我自己想要做的那个目标然后我呢不断的压榨我的身体然后但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就用药物来解决它用药物解决我现在的那个心就是那个眼睛的状况然后我的心里面就是来是我的那个身体的一个残酷的主人这样鞭打我的身体要达到我的这个目标这样 好像这样也不是很好这样、
嗯、哦好是啊 我也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而且如果当我们过度依赖药物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药物看作是一种生命的解放就好像就是 依靠药物就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们却不自己去努力去维持自己的身体啊去调整生活习惯以及我们好像把就是你的人生托付给药物然后我觉得这点上面是很奇怪的就艾肯你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在就是完全的依靠自己啊或是就是依靠那些药物啊依靠保健食品或是完全的依靠医生的这样子概念上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平衡的
我觉得人活着就是对你来讲真的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嗯、你这一生你觉得你的规划是什么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也许就是希望说我就是能活多久能活更久就更好这样子就是古代君王其实不是常常都觉得说啊，就是要吃那个长生不老药嘛然后就会有这个仙丹之旅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其实这种概念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好像因为我们越老就越割舍不下很多的情感然后割舍不下很多 我正在使用的东西或正在、经营的一个事情就会 越不想要去就是好像离开这个世界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当我们这样的去想事情的时候、嗯、就难免啊就会变成说我们很希望医生很希望药物很希望各种各样的保健食品可以帮助我让我可以活得更久或者是让我能够在生活的最后的那个阶段可以更有更好的品质这样子
对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无可厚非啦就是本来我们都会有一种期待嘛、嗯、但是这种期待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如果它产生出一种控制感就是我想要控制我的人生、
嗯、
控制我现在的身体
掌握我的人生
对我觉得其实它就会很容易走偏或走歪
对
因为这种控制一种就是说我变成是一种对那个医疗我的人的一种很强烈的期待我像很多人就是他只要到医院去、嗯、他就相信说医生一定会治好他是横得出去他直得出来对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
他们是横的进去，直的
直的
进去，横的出来。
对对对，太惨了。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的心态嘛。我希望就是只要我一生，一生不就是一活吗？他不会一死嘛？他就一活，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恢复身体的健康，这样子。
对，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当你有这种就是我想要控制我人生，然后呢，甚至我想要控制一生去做到，让我的身体马上复原这种心态，我觉得他就会很容易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很。好像很人就是一种机器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要 push 我这块这个这台机器能够不断的，对，不断的好像就是只要简单的维护，嗯，或者是置换几个机器，置换几个零件，嗯，然后我就可以怎么样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从我们的信仰观点而言，人其实是有限制的啦。
对，
人有他人是肉身，人都难免一死嘛，人终有一死。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太会面对死亡，也不太知道怎么去面对死亡。
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人很大的问题。那因为我们不太知道怎么面对死亡，所以我们就越发的恐惧死亡，越发恐惧死亡，我们就越想要活着， 越想活着就会越想要抓住各式各样的东西。对，所以我们或许在相当程度上面，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不走入死亡，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会很大的很多的挣扎，然后甚至是很多的愤怒，就是为什么别人没有办法帮助我脱离死亡，或帮助我的亲人脱离死亡这样。
嗯，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们会想要控制自己的人生，然后我觉得同时我们也会把其他人当工具，
嗯，
我们把药物当工具，我们把医生当工具，然后你会不信任不信任医生所讲的，然后你会质疑医生，或者是告诉医生说你应该就要怎么做。可是其实这样的关系是很不好的，
嗯，
你应该让就是让医病关系是一个良善的互动，因为你良善互动，你良善对医生，那医生会更医生也会良善的对你。但是如果你是用一种很机械的方式的话，就像刚前面讲的，其实你只会让结果 更加不好。而且 你不把其他人是真的为你好这件事去考虑进去，你只觉得你想要达成你的目的，那我觉得这样子整个人的状态也会很紧张很焦虑，然后以及 会是很就像你刚讲很他会愤怒啊，他会有其他的情绪在。那对，所以我觉得的确是把人当做，把其他人或是其他药物当做一种手段，是一个不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嗯，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真的不要一方面哈，我们不要怕死的，啊。那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那么怕痛，就是我觉得疼痛这件事情，有时候对我们人来讲，其实也是一个。一方面是一个警讯，但是它也是一种求救的讯号嘛，嗯，那帮助我们去思考说，欸，为什么那里会痛，为什么它会变成这样子，是不是因为我的某个什么生活习惯不对了，或者是我的一些饮食习惯不对了， 那所以我应该要做出一些的改变或调整。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这样，可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这是身体 的这个警讯来告诉我们其实应该要做出某些调整这样子。那，
嗯，
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也许就是就是很不喜欢疼痛这样。 我想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那个当疼痛来的时候，当那个疼痛是很剧烈的时候，谁会不希望能够赶快脱离这个疼痛呢？嗯，可是在你越是想要离开这个疼痛之际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人应该要好好的去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欸，你其实你在医生 那个地方，医生已经帮你处置了某些东西，但是医生不可能说啊，来你来然后你很痛对不对，来我帮你给你一个什么然后你就欸没事了这样子。 就像我
哆啦 A 梦，
对啊，就是欸，其实像我肾结石啊，肾结石真的很痛，那每次很痛的时候， 哦，那个真的是就是很希望说啊，赶快来个什么。其实真的有啦，就是说你只要去医院打个一针那个 止痛针啊，哎，真的就不痛了，真的马上就是大概过个十几分钟，你就感觉到哦，这个身心舒畅这样子。对，可是止痛针能常常打吗？好像也不行这样子。你们痛很痛，来打一针，痛打一针哦。就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就对你的身体伤害是更大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很多时候就是必须要跟疼痛做朋友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它很痛，可是你也必须要忍受它。那你不要说今天很痛很痛，然后你跟医生说不行，你一定要让我不痛，你没有让我不痛，就是你就是医术不好，你就是没有 做到这个医生该有的责任这样子，然后就一直要撸说你一定要给我，你一定要给我健康，你一定要给我这些不痛的状态这样子。我觉得这种医病关系其实到最后都会变得很紧张，因为医生又不是神，对，医生也不是，医生也没有办法说好像只要跟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可以，你就可以什么什么都好了这样，没有这种神奇的东西这样，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忍耐。对，这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人性上面会希望赶快脱离，可是你还是要学会怎么跟疼痛相处这样子。
然后同时它就是上帝让我们所经历的生命。然后我想到的是一个，就是之前听过一个见证，就是在基督教界我们很常在讲那个93病房，然后那个 Dora 的故事嘛。
uh-huh.
然后我就记得那位神学家在台上讲这个，他说哎 Dora 最后怎么样，最后去世了，对，他最后离开人世了，可是他是不是一个见证，他是一个见证，
mm-hmm.
可是他不是那种就是病得医治，上帝忽然在 最后的时候翻转了一切的结果，他不是那种好像成功的见证，可是他确实与他的病魔共处了，他去体会他的人生了，并且他将他的生命来告诉全世界，就是上帝是如何与他同在，那这个就是一个见证了。那当然我觉得 Dora 去世还是非常的可惜，因为这个对他家人来讲肯定是一个伤痛。
嗯，
但是如果我们以一个基督教的观点来想，我们自己活的生命到底是要什么，我们是要一个可以向神向人做为神向人做的见证呢，还是我们是要一个我们只是想要病得医治，然后以至于其他都不重要，只要能让我的病得到医治就是最重要。对，甚至可能会把上帝拿来当做一个阿拉丁神灯，或者说上帝啊，你就要让我病得医治，这样我们就可以来见证你的名。但我们真的是要见证上帝的名吗？我觉得这点又非常难说，
真的，真的。所以就是我的感觉是，其实我们在生活中间的那一种严命的态度，
对，
他当然相当程度就是说，特别是面对我们自己的亲人啊，对，我觉得亲人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
是，
你如果面对自己，当然你就很想要活着嘛。可是你面对亲人的，就是他的病痛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希望，就是让我们的亲人可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亲人的态度，其实有时候也蛮激烈的吧。就是说，我们就很希望说啊，就是给他更多的补药啊，
最好的，
对，最好的东西这样。然后我们。没有人说今天在那个就是好像要面对死亡之际，然后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亲人说啊，好啦，就让他去吧。哦，我们大概好像不太会这么想。我们说来，医生，你尽量的把他救活了，无论花多少钱，无论花怎样的东西，我们都愿意这样子。我觉得我们比较容易产生这种心态啦。所以我觉得面对亲人这一块上面，确实
很难，
有时候就会比较复杂一点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就是说哎，其实你真的就是做好预备啦，就是说你自己做好预备，你给亲人的这个，你自己可能也许在面对临终之际，你可能 给自己的亲人，就是说也许是我们放弃急救啊，或者说你可能就签署一些同意书，然后让家人就是可以不用那么的就是好像就是 用尽各样的努力各样的方法想要把你救活，但其实你就算活过来，你也是处在一个非常就是很不容易生活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啊、亲人这一块真的是有时候真的就比较复杂一点，这就是割舍不下的情感这样。
嗯，这很难啊，因为亲人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就是可能是我们相处最多的而且是最有情感的人，然后我们要很理性的去谈这件事，我觉得是很难的，就因为毕竟这就是我们的叙事，我们的成长背景。那我觉得大家想要将最好的给亲人，这也是很正常的。对，那我觉得在这边我们还可以再谈到一个小点，就是如果是你的亲人在最后可能最后几年当中呢，开始去医院，然后有一次就是你的亲人就告诉你说如果最后要急救他想要放弃急救，那你会签署这样的同意书吗？
对我来讲、啊、就是说 我是比较开放一点 我自己觉得说就是放弃急救这件事情、嗯、如果你的意愿是这样我就会照你的意愿走这样子、嗯、就是 我觉得当然不是说 我没有什么情感，我觉得我对这些自己的亲人真的还是很有情感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当他已经来到了这个就是离世的时间点，
对，
然后 你硬要把他救回来，其实我觉得就生活品质真的没有很好啦，
对，
就是你活着其实你也会很痛苦，就是你躺床、嗯、然后你什么都不能动，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大概就是活着，你的活着其实就是一种其实只是在做最后的挣扎而已。
是
我的感受是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希望我的家人就不要帮我做任何的处置这样子，让我就赶快走吧这样、
嗯、
我很不喜欢躺在床上，然后我其实就跟一个废人一样，
三年五年，
对啊，就好像其实我真的也不能做什么了，我就只是一个人清醒，但我什么都不能做、嗯、
对，
我没有很喜欢 我自己至少我对我自己的状况是这样，但如果别人觉得说哎、嗯欸，我还是觉得我希望活下去，我希望即使是这样的状态下我都希望我活着，因为那种还是可以有什么情感建立还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他来讲就是他就是想活着，那我也会尊重他，好，那你活着我们就尽量了嘛，就是想一些方法来帮助你延命这样子，对，这个是 OK 的这样、
okay.
你自己呢你觉得呢？
我也觉得我是就是看亲人的选择，那当然原则上是一开始当然是会急救，当然但你到后期如果他是长期的，那我觉得那就真的会考虑，但是如果亲人有他明确表达他要或是不要，那我觉得就会遵照。那我觉得我是独生子可能比较好处理，那你是有兄弟姐妹的，如果当你们兄弟姐妹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呢？对，
我如果就是因为基本上我是老三嘛，
对，
那现在其实大多数的时候也都是我哥在照顾我的爸妈这样子，
嗯，
那相当程度就是我爸妈也相当多的会听他们的意见这样，然后因为他们也都是就是跟我的信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观念在价值观上真的是落差蛮大的这样子、
yeah.
那所以 我也觉得说其实有时候我没有办法那么多的去给他们有一些的建议，虽然有时候我们的建议 我的爸妈还是都会听啊，就觉得说哎、欸，还是可以这样还是可以那样这样，但是在某一些可能也许比较紧急的事上也许他们真的会比较听我哥哥的建议这样、
嗯、
那我觉得就是 我基本上也是尊重啊，就是说反正就是毕竟身体是自己的嘛，你会希望这样或者你却希望那样，那我们就是当然 尊重你的意思，但是有些东西就是像我爸其实他就是身体状况很不好，然后他就会忧虑，然后那忧虑其实忧虑就会造成他其实身体有很多的 就是明明他的状况可能需要忍耐，可是呢他就忧虑，然后他忧虑就会觉得不行，这样子不行，他一定要怎样这样子。那我的哥哥才其实常常就跟他说啊，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他的身体就是已经老了嘛，
对，
就是你也不可能再怎样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意见是差不多啦，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嘛，因为他毕竟老了，我的爸爸已经老了嘛，那就是只能这样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意见上面没有那么的差异大，但是当差异大的时候，我基本上比较采取尊重的态度啦，对，
嗯，哦对，因为是他比较常在陪亲人负责。
哎，那我问你哦，如果说今天你的亲人啊，其实就像现在这个年纪嘛，他们其实都还算是健康的状态，那你会希望
已经开始没有、
已经开始没有了。
对对对，
那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的话，你会希望给他们一些，就是因为是亲人嘛，然后你会希望给他们一些什么补药啊，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身体状况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说，哎，去医院看啊，然后就是可以让他的身体更好一点，你会吗？
有，其实他们已经有就是。有固定的去看医生啦，重新医院， uh-huh. 然后有就是他们会有，就是他们也会自己吃相关的东西，然后但对来讲，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穷的神学生，我还无法以实际的金钱上面去支援这件事情， uh-huh. 但就会提醒他们要去看医生，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对，大概是这个的程度。Uh-huh. 那你呢？ Uh-huh.
我其实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会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他有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其实你还是该吃或者该去看。但如果说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就是忧虑，比如说他像我爸就是耳朵耳背的嘛，然后他其实就已经有点有一耳就有点基本上是听不太到了这样子，他必须要用助听器之类的。
对，
那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欸，他的耳鸣啊，他常常会说啊，我有耳鸣的症状啊，不舒服啊什么的。然后他去看医生，医生也找不出什么病因之类，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欸，其实你不用再去看医生了，因为他就是老化，老化了就是一定会有这种症状，那医生也找不出原因了。然后而且你也不是看一个医生，你看了两三个医生了，那大家都找不太出到原因，那我觉得就接受它是老化吧。那你吃什么大概也没什么太大的效果，因为它就是老化了这样。对，我就会觉得说啊，我就会 有时候我真的蛮想跟他讲说，诶，就是他就是这样嘛，那你就接受他的，对，跟他和平共处吧，这样子
很难啊。
我比较采取这样的态度啦，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些时候你很急你很需要的时候你去看，可是其实你如果不能接受这个状况的话，其实反而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这样子。所以 我自己也觉得说 这应该就是某种程度上面，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一种得性论的状态，就是说你今天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或者说你在面对你的 生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种你怎么跟生老病死好好的共处。对，就是你活着你就好好活着，你病了你就好好去处理你的某些的疾病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的确就是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就是就像你刚讲的，有德性啊，有目的啊，或是我们思考谁是我们生命的主，就是我们是想要掌控自己呢，或者我们很依赖药物呢，还是我们是可以去坦然的去面对我们的生命呢？对，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那你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Egg，
我最后就是有点期待说，就是说我们今天在面对一些疾病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进到医院。我觉得给医生有更多的信任感，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啦，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嘛，医病关系它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 那给医生有一个专业的一个，就他们当他们这样判断之后，就让这个判断就是可以让我们信任这个判断，然后我们遵照某一些的指示去做一些行动。这对我们来讲，其实会让整体的不管是医疗资源的使用啦，或者是我们自己在面对我们自己健康、自己生活的时候的一种态度，我觉得会有蛮好的一些调整。就不要说好像我今天不信任医师，就觉得说你这样给我的一个判断，我觉得不太正确。我觉得我不是这个样，但你可以说我可能也许去再去看另外一个医生来看看，这样那也许就是好像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之类的。那不是每个医生都万能，但我觉得就是相当程度是我们还是给这种医病关系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话，你其实你一方面你跟你自己的生老病死是有一个更好的一种跟他相处的一个方式，生也好，死也好，病也好，老也好，其实当你能够坦然的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方面你也会活得更开心一点，那一方面你也可以在这个医病关系中间可以让这个医病关系更顺畅更好一点。那我觉得这对我们而言其实是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日子跟生活，这样子。对，这我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有很多一些医生的学生嘛，那我自己在跟他们聊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有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个现场的时候真的是蛮难的啦，就是我们也很有怜悯，也很愿意同情这些正在病痛中辛苦的人。可是我觉得就因为我们更病痛了，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更相信专业给我们的判断，让我们其实能够有更有理性的更好的一个状态去接受这些事情，这样子。对，
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
好 ，OK， 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喽，拜拜。